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谢谢Ken 如平他们夫妇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在不同的时刻，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信徒一同的来敬拜虽然我们还仍然不能够聚集在一个同一个地方，但是透过这个网络，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希望我们继续的，在等候，很快的未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可以聚集在，教堂，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最近天气开始一天比一天的暖和。相信有不少的人已经在后园开始种一些的东西。我刚来 Logan 的时候头几年我也在学人家来种一些的蔬菜啊，一些的瓜类的一些的东西。但是都是失败收场。种不出什么好的蔬菜来经过了几年发觉我都是不能够有好的结果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种了那最近在这个 YouTube 看了一些有关下种种菜的一些的 video 在其中我发现当中有很多的学问一直以来我以为我已经知道怎么样来种这些的蔬菜啊，这些植物看了这个 video 我才知道原来我什么都不懂原来有很多东西我都做得不正确怪不得种了几年什么东西都种不出来反省一下原来我所知道我以为知道的东西不足够而且也不正确所以失败了我在想其实很多人在信仰的生活过程中也常常有一份的挫败感知道信耶稣是好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生活中却又觉得跟想象当中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应该有神来倚靠事情应该会好了应该更顺利了但是来到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却发现并不是一回事还是碰见很多挫败很多不顺心的事情究竟问题在哪里呢是我们信错呢还是我们对这个信仰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的神信得不够清楚还是说认识 不大正确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以至到在我们信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感到一种的失败一种的挫败以至到我们可能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我们放弃这个信仰今天想跟大家透过耶稣基督复活遇见两个的门徒应该是说两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遇见了耶稣所发生的故事他们的对话想透过这样一个的故事跟大家来探讨究竟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认识够不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在我们的信仰生命的当中能够继续的持守下去 不至于因为一些的挫败，一些的失望，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仰。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从13节读到35节，一段比较长的圣经，但是是个故事啊，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来思想一下，究竟这两个的门徒遇见耶稣的时候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后来怎么样改变过来，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更好的来认识，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啊，13到这个25节，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一起来。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也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就说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与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着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人同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在这里讲到有两个的门徒，当他们要去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相信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往这个村子去，在正在走路的过程的里面，耶稣显现在他们的面前， 但是这个两个门徒在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向他们显现，但是他们竟然认不出耶稣是谁。这里形容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他们的眼睛迷糊。有一些的翻译本啊，新译本里面翻译为啊蒙蔽，他们的眼睛被蒙蔽 deceive 啊，被蒙蔽了啊，因此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讲是什么原因，所以呢也为我们留下了空间，让我们可以去猜一猜，透过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来推敲一下，究竟这两个人为什么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谈话了，他们还是认不出耶稣来。当我们看耶稣问他们，问他们说，你们在讲些什么呢？十七节这里有一个形容他说他们就站住，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站住，然后圣经说面上带着愁容，面上带着愁容。为什么他们面上带着愁容呢？他们这个的表现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他跟耶稣说他们所谈论的事情是什么，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们很清楚的说明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他们说他是一位的先知，而且呢他在人的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相信这两个的门徒过去一定看过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他的医治，我相信这两个门徒是看到了。他看见耶稣曾经医好那个怎么说呢麻风病的人，曾经看过耶稣使那个瞎眼的能够得到看见，瘸腿的得到行走，是一个有能力的大能的一个的先知。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更晓得他们看耶稣的时候不单只是把他只是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先知。在21节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这两个的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听他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定相信这一位就是他们犹太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他们的拯救者。当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拯救者的时候，他所做的已经是证明了他们这个相信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看见他们读到二十节的时候，他们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的先知，竟然我们的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把他带去了，定了他的死罪，而且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已经三天了。对犹太人来讲，一个人死了 可能只是昏过去，可能还没有死透。所以犹太人的习惯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刚刚死的话，他们还是带着一个他可能会活过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盼望，一个的想法。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三天，意思是说他已经死透了，三天过去他不可能再活过来了。所以当这两个门徒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心目中虽然是知道他是有能力的大能的先知，他是弥赛亚，但现在他竟然被人定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他们可能是非常的悲伤，一个他们跟随的老师现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一个曾经把所有的盼望放在他身上的一个的救赎主弥赛亚现在死了，他们失望了。还有什么盼望呢？这个神所差来的救赎主，他没有救我们，自己先死了。所以相信他们内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很矛盾，一方面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能力的拯救者，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死了三天了已经，他们带着一种的失望，一种的悲痛，但是我相信内心里面更是一种的迷惑，一种的 confuse。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跟了他三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拯救者竟然死了。所以他们面带愁容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混乱、矛盾、悲痛、失望，所有那些复杂的心情都在他们心中。当我们来看开始的时候，他们这里形容他们一边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有一些的圣经学者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个谈论不是普通的谈话，乃是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的争论，彼此有不同的意见。我相信他们在过程里面一定在讨论，可能一个说是的，这个就是弥赛亚，另外一个说怎么可能呢，他已经被钉死了，他怎么可以救我呢，可能另外一个说不会的，他真的是有能力的。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彼此把他们内心的一些的想法彼此在谈论的时候，可能没有争吵，但是各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当他们遇见耶稣，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里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被蒙盖了。被什么蒙盖？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可能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面貌改变了，过去是一个愁容的一个不是说很漂亮的面貌，现在复活了，有一个perfect 的一个的面貌，是一个荣耀的面貌，所以他们认不出他来，可能也是。但是我想更有可能他们内心里面，因为刚才所讲的内心的那一种的矛盾，一种的悲伤，一种的失望，也知道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眼睛没有太留意这个人是谁，只是当他是普通一个人经过就跟他聊了，他们认不出耶稣，因为在他们的内心的里面，他们已经认为 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三天了，已经死透了。这个人出现，所以他们在内心里面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是耶稣，可能的面貌可能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留意，内心里面根本被所有这些的混乱的情绪所蒙蔽了，所迷惑了，所以他看不出耶稣，认不出耶稣是谁。我在想，那两个门徒的心情，其实也反映出很多人对跟随神、跟随耶稣，还是说信神的一种的心态。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我们需要信神，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很向往有个大能者，有一个全能者，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保护我们。所以当我们相信而说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的思想，神我跟随他，我相信他，他就会保护我，让我平顺，让我可以遇见困难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能够帮助我解决困难的这样一位的神。但是当我们在生活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需要神来帮助的时候，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没有看见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好像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信仰这一位的神，并没有带来给我们更多的顺利，更多的好处，信仰变得不真实，信仰变得很虚，很虚空。最近过去一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家中可能都有一些人离开世界，内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悲痛，很多的不明白。我们不是说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允许那么多的灾难临到，不单只是一个人，那么多的人，可能因为疫情的缘故，有些人因为这个城市要关闭所以也失去了工作很多的做小生意的一些的，无论是餐厅也好，一些小的做生意的也没有生意，他们也可能被逼的关门，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好像可能很多人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每天在哪里盼望等待，一天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了，好像都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很多人可能健康也出了问题，各样的问题都出现。相信在当中有不少的信徒，可能开始还是有信心，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看见有改变的时候，开始失望了，信不下去。就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信徒，因为在生活的里面面对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 他们也放弃了这个信仰。其实我很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当你相信投入去信仰一样的 是东西，一个的对象，但是一而再的你都感到失望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打一个大的问号，我有没有信错呢？究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做出一个结果，那我就不信。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当我在种这些的蔬菜的时候，一年两年三年种了几年，好像都看不见结果，每一年种都是种不起来的时候，我的结论是哎呀不要种，放弃了，都失败了，可能这个地方不适合种这些东西。起码我的内心里面不认为我自有问题，我心的我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去种这些的菜，我以为我所知道种菜的知识已经足够了。当我失败的时候，我就 give up， 我就不种了，哎，反正也可以。但是当我看了这些哈，刚才所提到一些的 video 的时候，哎呀，我发现原来我完全不懂。我以为我所懂的，我以为我所认识的，原来不正确，还是说不足够，让我可以把菜好好的种起来。所以我的失败不是因为这个地不好，这个菜种不行，那是因为我对种菜的认识不足够，所以失败，以致我放弃。我在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会类同这样的情况？我们所相信的神，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好像没有按我们所相信的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失望。是不是我信错呢？会不会其实是我对他的认识不够？这两个的门徒在头脑上，他们是知道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但是当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已经死了三天的耶稣复活了，那这妇女告诉他耶稣已经不再活过来了，其他的门徒也看见天使的出现，没有看见耶稣。当他们听见这些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还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这些妇女、这些其他的人所说的一些的见证。可能他们心里面也只想除非我看到了，除非我摸到了，否则我也很难去相信。他们心里面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虽然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活现在他们眼前，但是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是耶稣，因为他们的意识里面、他们的思想里面，耶稣已经死了，不存在了，这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的面前是不可能是耶稣。当他们心中想着耶稣已经不存在，影响了他们的眼睛，认不出这个人就是耶稣。 心中没有的，眼睛就看不见。心里面没有的东西，就算在你面前出现，你也看不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我们每天在路上看见很多的车啊，走来走去的，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买了一款的车啊，买了某个牌子啊，某个 model 的车，当你买了这个车自己拥有这个车的时候，当你在路上在开车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你发现，诶，为什么四处都有我这个车的牌子，这个车的型号都出现啊。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可能乐于跟谁玩一个游戏啊，我们开车的时候啊，玩那个找一个黄色的黄色的车吧啊，忘了是什么牌子了哈、啊、Volkswagen 哈、啊、黄色的车哈、啊、我记得当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一边在开车，他们一边在数，看见有多少两节式的车的出现，竟然不过几分钟又一架又一辆出现，不过几分钟又一辆的出现，不断这一辆的这个 color 这个颜色的车不断的出现。平常可能这个车出现很多很多在我们的眼前的，但是你会从来没有看见有这样的 color 的车在你面前走过，因为它不在你的心里面，就算在你的眼前出现，你也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视而不见。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常有的一个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出现。有很多人很喜欢讲一句的话，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相信就有，你不相信就没有的。这句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比方说我们说神好了，神的存在不管你信不信，不会影响他的存在的。你信他存在，他存在；你不信他存在，他还是照样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是对于人来说，这句话是对的。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来说，他是不会看见神的作为。人不相信，就会使得人看不见，他就会说没有神。在我们的生活信仰的经历的里面，究竟我们心中有多少时候有神这个的意识在我们的心中，以致到我们可以随时都看见神的作为？如果没有的话，就算神很怎么说呢，神迹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就好像这两个门徒，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是活着的，所以耶稣来到他们的眼前，他们内心里面各样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混乱的情感，迷糊了他们的眼睛， 遮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信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内心里面有什么，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的行动出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相信神，因为你不相信，你根本不可能认为那个就是神的作为。耶稣复活了，对于那个两个门徒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经历。在这一个的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字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对于这两个门徒来讲，耶稣的复活是并没有在他们的内心里面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们对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足够，还是说不完全正确。所以耶稣用圣经来讲明究竟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他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应该会面对什么事情，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的了解，清楚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犹太人所相信的所以为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到这个的人世间的时候，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救以色列人犹太人离开当时的那个的困难，那个的处境，让他们可以重新复兴起来，让他们再次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个弥赛亚的救赎是单单给这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好像军事的力量，推翻所有这些的当时的那些迫害他们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对弥赛亚有一个整全的了解认识，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的耶稣基督竟然被人鞭打，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拯救者自己都救不了，他怎么可能来救我们的民族呢？他们对弥赛亚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的观念，弥赛亚只是来帮助他们而已。错了，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非常片面，而且是自我，是以他们民族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对弥赛亚的了解停留在只是救他们脱离困难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他们不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神的拯救乃是对全人类的，而且这个拯救不是单单肉身 这个拯救。弥赛亚来是要解决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他以自己无罪的生命来代替人承担人的罪。他们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所以耶稣要从所有旧约的圣经凡是讲到有关他的一个的事情，他就向他们讲明白，以至到他们能够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一个认识。这个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对神的我们相信神，对神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能够用其他宗教他们相信的神的一种的形象形态来相信我们这样一位的神。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别的宗教传统这些信仰的观念放在这位神的身上。神不是来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灾难求福避祸，神不是要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眼前这个的困难，当然神会，因为神爱我们，但是他来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要我们重新归回属神的这个关系上面。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就并没有真正是全面的了解，我们因为一些不如意的经历，我们就否定了神，我们就不愿意再继续相信下去，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反而轻易的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的神。当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完整更全面对神的了解的认识，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我们对神不能够单单看某一次神做了什么事情来定义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所以很多人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解释。旧约圣经的神是非常凶恶的，因为他动不动就是说要灭几个族，要杀那些的人，常常错误的来看待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要以一个整体全面来去认识神，所以要认识跟随这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不能够借用任何其他宗教对神的哪种观念放在我们这位的神身上，用哪个方法，用哪些态度来去认识他。我们只有一个途径来认识神，就是透过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一本的圣经，神的话。神的启示就是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的所做的事情，他所处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方法来处事。 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经当我们看圣经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我们就用哪一个的经历来定义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我们常常说很多人相信神 believe in God， 但是不信任神，不 trust， 对神没有信任，并不是真正去 trust， 去相信他，去依靠他，去信任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对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是常常是从片面我们所读到的所听到的来去认识他，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是错误的来解释了神的作为。以马忤路上这两个人，如果他们从开始就晓得原来这个弥赛亚要经过解释事情是应当的，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耶稣死后就迷茫了，就恐惧了，就失望了。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耶稣的死乃是进入他的荣耀。为什么叫做进入神的荣耀？因为耶稣的死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成全的，这个都是一分的荣耀。门徒并不真正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全面的对弥赛亚的一个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这一位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对他的认识足够吗？正确吗？足够让我在困难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持守下去吗？不是这个信仰的错，是我们认识不够深入，就好像我种菜，不是这个地的错，不是菜的错，是我的错，因为我认识不够，所以失败。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需要真真正正要跟随一个的，要跟随神，要信仰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来去明白神自的心意，启示要好好的去研读。到什么时候他们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往后再看下去。当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又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来。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因为耶稣拨饼的时候那个方法那个姿势吗？可能是。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们在什么时候认识耶稣，发现耶稣，他们的眼睛明亮，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吃饭 you know， 吃饭的时候，吃饭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起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经历神不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一个的事情，我们才会发现耶稣，才会也神才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的事情，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刚才我说了，如果我们心中有神的话，我们会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处处看见神的作为，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 时间关系，我用很快举一个例子，先讲师母的例子，也是我们家的例子。我们家有一个有个这样的经历，还是不是一个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一个体会。当我们家面对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就会用很奇妙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比方说，举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家需要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师母就会突然间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 on sale， 平常没有 on sale， 没有卖便宜的，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 on sale 了。当我们家里面缺乏什么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有这样的东西。啊，无论可能是人给我们的，还是说，总之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过程，哎，我们就拥有了那个东西。我们处处都看见，原来当我们真正面对有需要的时候，就正如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至于缺乏了。师母常常说，每一次当他觉得有哪一个东西需要的时候，当他祷告神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会很奇妙的、很便宜的就买到了。无论是我们家的，无论是教会的，都是一样。这个是我们生活里面不是一次两次，乃是好像吃饭一样不断出现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原来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自己了，眼睛明亮了，神的作为出现。然后他们说，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想起来了，啊，耶稣走了，但是他们说，哎，刚才我们在路上啊，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啊，讲解圣经的时候，哇，原来我们当时的心是那么的火热的，起来了，本来是悲伤的，忧愁满面的，眼睛迷糊的，但是当神的话耶稣讲解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心中火热了，他们看见神的话，看见真理，他们兴奋过来了。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的经历，眼见心中起来了，眼见对神的话有个新的一个的领悟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开车，以前常常都开车回加州，那个时候还是我一个人开，现在好了，多了一个帮手，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开，在车上啊，我开车啊，师母啊，乐怡啊，还有其他啊，可能啊，以前的 Jennifer 啊，他们就在那里，很舒服的睡觉哈。我一个人开啊，一口气啊，通常我就是一口气开回去，第一程啊，14个小时啊，有时候13、14、15，在乎啊，我停多久在路上啊。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哇，你不累吗？你不会打盹吗？开十几个小时车，好一口气。我说还好，一方面我喜欢开车， 另一方面我很 enjoy 我开车的那一段的时间。当然有时候师母啊乐怡他们还醒的时候，有时候在那里聊天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很多时候他们睡着了，他们睡着我做什么啊？有时候我就听一些的讲道啊，有时候我就收音机我也关了，我在做什么？我在把我想到的一些的经文，还是说我所思想的一些的观念啊，我在哪里啊跟神来一个的交流，一个的交谈啊，也不是祷告啊，我就是在哪里来想神的话啊。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很少打盹。我开车开那么久，十几个小时啊，当没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哪里来跟神讲话，还是说哪里在思考神的话的时候，越思考越精神，越有那个的兴奋，因为我会发现一些我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我就会很兴奋的在哪里啊，很 enjoy 的那一段的时间。除了开车啊，我最常让我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就是我在家啊处理我的前院也好，后院也好，还是在外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在哪里可能我有时候听讲道，听一些的东西啊，那很多时候我就也是在哪里做这样的思考，我就会发现神的话。当我们愿意去思想去探究的时候，当你在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亮光，新的看见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起过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走啊走啊，信啊信啊信啊，有时候我们就不想走下去？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话里面发现新的东西。我们所领受的可能是牧师讲道给我们的，来来去去都是哪些，有人就说哎呀，我听了几十年，牧师讲第一句我知道下一句他讲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你哪里会兴奋？你哪里会有火热的心？神的话每一次当你再次思想，我告诉你，你必定会发现新的东西。比方说诗篇23篇，当你每一次你用心去思考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可以担保你一定看见一些新的东西，让你非常非常的兴奋。这是除了诗篇23篇，所有圣经都是一样。问题是我们把读圣经读神的话变成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必须做的一个好像要求而已。今天我基督徒我要读经，所以我一天就把这个要读的读过去。每一天我要读经，但是每一天我所读的都没有办法让我感到兴奋。理由是我们没有进入圣经的里面，我们也没有把我们也没有把神放在我们心里面，以至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没有经历神的真实，所以没办法有兴奋。这两个门徒因为不认识圣经，不认识弥赛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所以他们悲伤。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拨饼这个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醒悟过来，他们眼睛明亮，他们看见神子的作为。弟兄姐妹，鼓励大家不要盼望轰轰烈烈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你才说啊，我看见神，眼睛明亮，才知道神的存在。没有，每天生活的里面，连吃饭那么简单的事情，也可能会让你看见神。在你的生命的需要上，你有神，你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不断去思考，不断去探究，把生活连上去，你才会真真正正认识这位的神，你才会不会因为你的经历失望而离弃神。我相信神是真实的，你愿意去认识他，他必定会让你有更好的更深的认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因为我们五士路上的两个的门徒不认识你，因为他们心中不认为你已经复活了，以为你已经死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他们认不得，因为他们对你的认识是不完整，是有偏差。感谢主，你透过圣经，你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你要来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工作。感谢主，你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看见你了。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一些平常的事小事上，我们也看见你的作为，因为我们心中有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更让我们专心来去思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兴奋过来，火热过来，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会单单为了某一件两件的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把你抛弃了。让主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认识你，也知道我们可以信任，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带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真实。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